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李兰乐意在这里和你同聚首啊！我们一起观看圣灵在旧约子民中行走。
哇，好押韵呐、啊！乐意，你真的好文采，
你觉得怎么样？
哎、当然好。
那我们也来问候听众朋友之余，也来问问你，就是问答式的重温我们的内容啊。那我们第一条要问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吗？第一道要问你的问题是，我们谈的圣灵在扫罗和大卫身上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给你三秒想想哈，一二三，答案是什么呢？
高莫做王，做领袖，使他们受感说话或者写下诗句，还有光照他们的心，使他们生命更新，包括知罪悔改。
李兰老师的声音很漂亮哈。那在这三方面哈，就是高莫做王、受感说话，还有光照他们的心，使生命更新，这三方面，扫罗和大卫的主要不同点是什么呢？一二三。
那圣灵比较持续的感动大卫，那么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的16:13那里呢，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心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是撒母耳记上的16:13。
从这日起哈、啊。
对了，另外呢，圣灵比较彻底的更新大卫的心呢、啊、他犯罪了以后呢，是赶快的愿意去彻底的悔改。
扫罗就不同了，
他
受感说话是较短暂的哈，间断的啊。当然呢，神也曾经使他呢的心胸变得广阔一点，他被圣灵感动之后，可是那个时间好像比较短暂。好，那李兰老师，我们重温已经结束了，那我们今天谈什么呢？
就是谈以赛亚书中的圣灵。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灵这个字也可以解作方，也可以解作气息，是 ruach， 后面有一个喉咙音，我们不是希伯来人就很难发得准。好，那以赛亚书呢，其实相当频密的谈到神的灵的，而且内容非常丰富，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而且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入门的介绍，对吧？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只是抽取重点，以选读的方式来谈。我们会谈到神的灵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包括光照、审判、印证基督，还有神的灵和神的话联手工作，引导和建立百姓。
我爱圣灵，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真道分解，
旧约中的圣灵。
好，第一样要看的神的灵在以赛亚书当中他做的工作，就是呢光照人去看见外邦的那种虚无啊。那这里呢就要先来讲一讲背景啊。那么当时呢亚述就仗着灭掉北国以色列的余威，南下呢要攻打犹大，惊慌的犹大呢开始寻找外邦，
一向都是这样的
、但是神呢就吩咐以赛亚去做一些特别的行为啊，这些动作就是要他呢去解掉腰间的麻布，脱下脚上的鞋，让他呢赤身露脚去行走，借着这个象征的动作去预告埃及人将会被掳的，用这个动作呢也提醒以色列民，如果呢他们呢要依靠外邦，就好像是依靠埃及啊这些国家呢，而不去依靠耶和华呢，简直是非常非常愚昧的行为啊。以赛亚呢又说明了埃及不可靠，去投靠不可靠的外邦一定会有祸患的。
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对吧？以赛亚书31:3，好，我念一念。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 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还有另外一节经文，以赛亚书30:1-3，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那这两段经文都提到灵，说明外邦的力量是无法和圣灵的力量相比的。外邦的力量在圣灵的光照下显得极其虚无。以色列人有祸患的原因，就是去依靠虚无短暂的外邦人。神的百姓实在应该依靠的是神自己。以赛亚书30:15呢，就请李兰老师来念念好吗？
好，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可是百姓没有听啊，他们不单企图依靠外邦的军队，也跪拜外邦的偶像，而外邦偶像在神的灵的光照之下呢，其实也是虚无的。正如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8所写的，他怎么写呢？他说，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这是第一点哈，神的灵光照以色列人，让他们看见外邦的虚无。那么第二点，在以赛亚书中神的灵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就是呢审判了。那这个灵啊，在希伯来的原文呢是怎么念的？乐意老师
，ruah。
那当然呢，这个词除了解作灵，也可以解作风和气息了。那 ruah 在以赛亚书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就跟审判有关的。在4:4那里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这里呢就写到神的灵是公义的，是神圣愤怒的火，惩罚邪恶，除灭恶人，为要引入呢弥赛亚的时代。那神的灵呢会审判外邦，也会审判神的百姓。以赛亚书一开始的头5呢就很严厉地指出以色列那种悖逆啊，败坏啊，特别第5:6就指责野葡萄以色列民呢是灾祸。
本来应该是神自己栽种的葡萄，现在变成野葡萄，可见神的愤怒啊。
对呀，然后呢第13-23呢大部分就是对外邦的审判了，包括审判巴比伦啊、亚述啊、腓力士、摩亚、大马士革、古时、埃及、以东、阿拉伯和推罗等等。
哇，一大堆。其实也谈到耶路撒冷哈，当时我们刚才谈的是外邦嘛。那么之后在36-39就详细写到神的灵审判亚述。那里记载在西西家王14呢，当时亚述由西拿基利王亲自挥军南下，在主前701攻下了很多座城池。那当时西西家呢，哇，就慌了哈，他就把圣殿和王宫里所有的银子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些金子，都送给西拿基利哈，向他求和。但亚述王不满意，不够不够，哇，于是就派将领拉伯沙基来辱骂那个南国还有耶和华。那详细情况你可以看以赛亚书36:4-20，还有37:9-13哈，总之2都看一看，其实剧情很精彩的。
那么接着呢，以赛亚就预言神怎样借着圣灵来审判列邦了。在以赛亚书的37:6-7呢，以赛亚就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那其中我必惊动，在原文呢就是使灵进入。果然呢，因神的灵直接介入人间的历史啊，亚述营中185000人一夜之间全部灭亡。 西拿基利呢就只好回到尼尼微，后来呢就遭到自己的儿子杀死。这段历史是很精彩的，真的可以像乐意老师刚才说的，可以去详细的看一看。
37章哈，就是以赛亚书37章。
好，我们呢再来说神的灵另外一个工作，在以赛亚书当中，神的灵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印证基督了。那首先在以赛亚书里边呢，有一节很重要有关弥赛亚的经文，是记在11章2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哎，那个他就是指基督。这节经文的预告，神的灵将来必住在弥赛亚身上。但是如果要了解这节经文呢，就要得从7章14节那里说起了。那时候呢，亚哈斯王计划向亚述寻求军事上的支援，以赛亚呢就要亚哈斯王信靠主，向神求一个兆头。但是亚哈斯呢已经打定主意，假说不试探神，我不试探神。
听起来好听。
真的假的，他说的是，他实际上是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于是呢，以赛亚就谴责亚哈斯和大卫族系了，之后在7章14节就做出了以马内利的应许，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之前我们曾经提过，这是双重的应验。
对，
而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讲的是末后的应验了。
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11章1到5节。刚才只是看了第二节哈，我们整体来看一看，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袋子。这段经文指出，这位童女所生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是从耶西的本发出的一条条，就是指嫩芽，是从他的根所生的枝子。那本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本就是指树干被砍下之后所留的余下的部分，也有叫树墩的哈。到时这位童女所生的婴孩要成为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大卫王朝的光荣要消失，但是婴孩长大之后将有比属这个世界荣光更美的东西在他身上。就像以赛亚书11章2节说的，耶和华的灵啊住在他身上，就是刚才经文已经读过了，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等等。那诗经学者怎么解释这些词呢？我们也来参考一下。智慧啊，诗经学者说是一种洞察力，能看通形势，识破事情的道理。聪明是不受外表愚弄，能分辨善恶。谋略是衡量事理，做正确结论的一种能力哈。至于这里谈的经文谈的能力，是遵行神旨意一种勇气和力量。知识呢，是指与神有甘甜亲密的契合，体验到对神的那种知识。这神的灵在这位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身上，他才会拥有这些特质啊。那么我们也看以赛亚书11章3节呢，就会看到刚才看到了，他继续谈的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也不凭眼见。断定是非呢，也不是只是靠听来的东西。的确，人间的法官和审判团呢，很多时候都是表面是正直啊、客观，但其实总会凭感官去判断，是会有误判的机会出现的。但圣灵所告之子呢，就永远不会犯错了。
对， 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呢，就提到一位主的仆人呢，那神的灵呢，在他的身上，他要完成救恩的工作。在42章1节6到7节呢，那里是这么写的：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又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
这是6到7节。
这里呢就讲到这位仆人是蒙神扶持拣选，是神心里所喜悦的。
对，
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他了，借着圣灵他要施行公义，治理外邦人，他是外邦人的光，会开瞎子的眼，领被罪所囚禁的出笼牢得自由。哎，说起这节经文，你会联想起以赛亚哪节经文呢？
以赛亚书哪段经文呢？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对吧？
对啦，刚才我们念的那些呢，就是跟刚才乐意老师讲的那一段经文互相呼应了。因为61章1到3节就记述这位主的仆人自己就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哇，李兰老师念得很漂亮哈，声音很好听。那以赛亚书61章1节所讲的，刚才讲的那位仆人，其实也是以赛亚书42章1节啊，也是在讲同一位的仆人。所以你看经文之间很多相连相关哈。其实也是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就是著名的仆人之歌哈所预告的那位为我们担当疾病、背负痛苦、为救赎我们以至于死的弥赛亚哈，就是预告他的来临。以赛亚早已预告这位弥赛亚身上会有神的灵，对吧？
对，
他也是以赛亚书48章16节中也是预告，那你说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就是那一位哈。这里啊，其实刚才说的那个以赛亚书61章1节所说的仆人，在这里在48章16节呢，按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差遣了我，也差遣了他的灵，是这样平排的。按以赛亚书50章所述呢，他有受教者的舌头，能扶住疲乏的人，又任人打他的背，他拯救那些苟延残喘、濒临绝望的人。那亲爱的空中家人，如果你也熟悉新约圣经的话，相信你也会记得在路加福音4章那里呢是这样说的，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17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19，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20，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21，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新约作者在这里呼应旧约的以赛亚书，记载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自己明确地指出他自己就是以赛亚书所预告的神的灵在他身上的那一位。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亲切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心。 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神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涌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神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8月31号起，
真道分解
周末栏目，
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李兰老师听到这个会不会有点苦啊？自己都
苦是人生的必然呢、啊。
对对对，苦中可以作乐。那这个编花呢，是介绍我们从8月31号起有的周末的新栏目。这一次呢，就是姚倩牧师、木心老师还有乐怡哈，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进旧约、新约十多位苦主的世界。我们会谈十多位受苦的人物哈，圣经里面的。这一次呢，我们要情理兼备读圣经哈，就是不单用我们的理性，而且也要尝试走进他们心灵，进入他们的苦况，然后我们就可以探索苦难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每一次都会为你造一句句子，就是苦难嘟嘟嘟嘟嘟，这样请你注意啊。
对呀，那么虽然呢，人生里面难免会有苦，但是呢，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喜乐。
嗯，所以神的灵会
让我们喜乐的。
对对、那就请李兰继续刚才谈到以赛亚书中神的灵。
对，那么以赛亚书当中呢，神的灵呢，跟神的话啊，是联手做工，去引导神的百姓，建立神的百姓。比方说在以赛亚书的40章7到8节，那里呢就写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诶，这里耶和华的气原文里边用的是耶和华的灵
啊，要是入啊，
神的灵呢就好像一阵干燥的风，使草枯干，使花凋残，这好比神的灵对人呢施行的审判。之后呢，以赛亚呢又以此对照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还有别的地方，59章21节，那里说，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节经文再一次强调神的话和神的灵的重要。
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反思的机会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同时看重神的话和神的灵呢？还是有所偏差呢？ 还有就是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神的话和神的灵配合起来促使我们成长的。有没有经验过神的灵让你想起神的话，然后你去遵行？又或者是有些时候有没有反过来，就是你因为看到神的话提醒你，然后你就顺从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大能去行事呢？乐意和李楠也是非常热切的等着你对反思题的回应。
光照审判罪恶，印证高举基督，提醒人神话语的重要，导引神的子民前行。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查看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
上面谈到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的神的灵的工作的特色，那下面也请李楠老师跟我们谈谈神的灵在以赛亚书所展现的一个性格吧，或者特质。
神的灵是有感受有位格的，在63:9-10那里呢，就提到神对百姓信实的爱，写道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诶，那这里经文里头呢，指的他是指神，留意第十节那里呢，就说到啊，神的灵会担忧。
那以赛亚书63:11-14呢，也让我们更明白圣灵的特色哈，我来念给大家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那这里以赛亚就提醒读者，当他们被神惩罚的时候，不要以为神背约，百姓应该在这个时候回想一下，耶和华曾经兴起领袖引导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神的灵呢也曾在摩西70个长老和约书亚里面就是降在他们身上，领袖能够领受圣灵，其实这也代表神的灵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与他们同行的。可是当以色列人发怨言悖逆神，就会让神的灵好像刚才第十节所讲的担忧了。但我们细读以赛亚书63:14，看到那里描述神的灵哈，刚才给你念过的，好像一位好牧者，好牧者把羊群带到青翠的草地上，还有可以安歇的水边，而神的灵呢，就领导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得到安息。有神的灵充满的领袖常常得胜，但真正领导的，我们永远都要记得就是神的灵。那李楠老师，你为我们这一集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以赛亚书当中的神的灵呢，光照的人让大家认识到外邦的虚无和外邦偶像的虚空，施行审判的工作，印证基督，还有跟神的话联合去建立神子民的生命。圣灵是一位有位格有感受的神，会为人担忧，而且他引领神的子民进入神应许的佳美之地。
今天给你的第二道反思题是，你经历过神的灵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吗？期待你透过留言板短信还有电邮和我们分享。我是乐意，
我是李兰，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